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布林肯这一次访问首先在东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在加沙长达一个月的毁灭性冲突以及缓和以色列对10月7号哈马斯致命袭击的反应所造成的可怕人道主义影响的努力将会成为会议的主要焦点。在星期一与土耳其官员会面之前，布林肯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动美国呼吁人道主义停火。随后他会见了约旦及埃及的外长，讨论保护加沙平民和改善向加沙提供援助的共同愿望。
Working on the details every day,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humanitarian acces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what's getting in.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每日都在研究细节，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准入方面，并大幅增加进入的数量。正如我前几日讨论的，当提及到人道主义救济时，我们正在与以色列人就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接触。不过重要情况是人质问题需要取得进展，这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星期将会展开上任之后对印太地区的第九次访问，访问地点包括印度、南韩和印尼，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另据报道，奥斯汀希望在印尼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上和中国对口官员会晤，尽管北京尚未宣布防长继任者。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1月6号表示，奥斯汀将会在印度、南韩和印尼停留，会晤印太地区国防官员，并参加一系列活动，彰显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在简报中表示，访问的每一站都将会凸显美国国防部与盟友及伙伴一起不断加强合作，实现共享的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愿景。下个礼拜你会看到印太地区安全体系的多样性以及我们全面承诺的深度，该名官员说。根据五角大楼公开信息，在印度期间，奥斯汀将会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晤，亦都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一同参与一年一度的美印2+2对话会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11月6号启程出访波罗的海三国，此举可能会引起中国强烈反对。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次访问将会开启双边关系新一页。吴钊燮将会出席致富活动，会晤各界重要人士，传达台湾与波罗的海三国共同对抗极权的决心。吴钊燮在11月6号到12号出访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立陶宛，这是吴钊燮继今年6月访问波兰、捷克、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后第二度公开访问欧洲。吴钊燮上一回访欧时，中国外交部曾经公开警告欧洲不要同台湾有任何官方往来或支持台独势力。吴钊燮将会出席立陶宛民主之未来对抗极权主义高阶论坛，另将出席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及爱沙尼亚国际防御安全中心两个智库所举办的活动，发表主题演讲。南韩驻中国大使郑在浩星期一11月6号表示，南韩、中国与日本正就三国外长于11月底在釜山开会进行协调沟通，预计将会商讨三国领导人峰会筹备事宜。韩联社报道，郑在浩6号在北京向南韩特派记者团表示，鉴于三国已经就方便的时候尽早举行领导人会议达成共识，预计三国外长将会就三国峰会的具体日程和议题进行讨论。关于11月底举行三国外长会议的信息，中国外交部10月20号表示，中日韩是近邻，中国认为展开三国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正在就中日韩外长会议的会期保持住沟通。今年9月，南韩、中国与日本在首尔举行了外交高官磋商， 就早日重啟三國領導人會談達成共識。此後，南韓政府提議11月底在釜山舉行外長會議，亦都進一步協調峰會的事宜。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自2019年12月中斷至今。南韓國防部星期一11月6日表示，本月底計劃發射首顆獨自國產偵察衛星，以近利於監控正在擴大核武庫的競爭對手北韓。北韓可能受制於技術問題，10月份未如預期進行第三次軍用間諜衛星發射。南韓國防部順勢公布了自身的偵察衛星發射計劃。南韓國防部發言人全河恢星期一表示，該國首顆軍事間諜衛星將在11月30日從美國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這顆衛星將會由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运载。南韩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称，根据与 SpaceX 的签订合同，南韩计划在2025年之前再发射另外四颗间谍卫星。南韩目前未有自己的军事侦察卫星，而是仰赖美国的间谍卫星来到监视北韩的动向。拥有自己的间谍卫星将使到南韩拥有独立的天基太空监视系统，几乎可以实时监视北韩。俄罗斯星期二11月7日正式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个是冷战之后旨在削减在欧洲地区常规武装力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条约。俄罗斯指责美国扩大北约军事联盟，破坏冷战后的安全，这个成为俄罗斯同北约之间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迹象。该条约是1990年签订，该条约旨在防止冷战时期的两边阵营，亦就是北约和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在欧洲积聚军力，迅速对另一方发动进攻。然而该条约在莫斯科不受到欢迎，因为它削弱了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俄罗斯在2007年暂时退出该条约，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一年多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5月签署一项法令废止该条约。俄罗斯外交部在它的网站上发表声明称，2023年11月7日凌晨，俄罗斯退出该条约的程序已经完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在习近平之下新的经济沙皇副总理何立峰能够有几大的作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江苏省鼓励当地公务员离岗创业，有分析认为政府的财务吃紧，铁饭碗恐怕会生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以哈冲突会不会打乱美国的印太战略，再将美国拉回去中东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哈马斯武装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近四个礼拜之后，公众越来越担心这一场突发的以巴冲突会不会波及到美国多年来潜心打造的将战略中心逐步转向印太地区的安全战略，将美国又拉回去传统的热点地区中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力促以色列同意人道援助的同时，是竭力避免战事蔓延成为一场大规模的中东战争。这已经是布林肯自哈马斯发动武装袭击以来第三次中东之行。在上个月拜登总统访问以色列之前，布林肯曾在中东停留了长达六日之久。最近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会卷入冲突感到担忧。昆尼皮亚克大学在星期四的民意调查说，绝大多数的选民有 84% 是非常担心， 43% 有些担心， 41% 说美国将会卷入中东的军事的冲突。在几个星期以来，该地区的美军几乎每日都遭到袭击，除了两艘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之外，最近几个星期美国已经向该地区增派了几千名的官兵。此外，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美军官员提供的消息说，在世界其他地区成千上万的驻军亦都被告知说他们可能会被派往中东。从四方安全对话到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近年是致力于以多边合作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挑战，而这项策略同样适用在中东。去年七月，美国、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就共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召开首次的领袖高峰会，宣布成立中东版的四方安全机制。在新的安全对话当中，以色列居中地处十字路口，东部走廊横跨印度与阿拉伯海湾国家，北部就透过约旦和以色列将海湾国家与欧洲连成一线。这个计划地缘政治上即可以缓和中东地区国家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可以挑战中国在西亚和中东的影响力。直接参与早期讨论的一位以色列前高级官员对数位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说，没人大声讲出来，但这个计划从第一日开始就是与中国有关。但是哈马斯的突袭使到这盘一举多得的好棋是要停滞。中东版的四方安全机制的基础被认为是建筑在以色列与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的协议之上。美国斡船客达成的这个协议曾经是开启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进程。以色列先后与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五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鉴于阿拉伯国家曾经一直是透过拒绝建交的方式来到向以色列施压，这个协议亦都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抨击协议将他们的建国议题是抛到了一边。以哈冲突以来，中东地区连续爆发大规模反以的抗议，摩洛哥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协议的阿拉伯成员国面临压力。虽然中东大多数国家并不民主，但是掌权的领导人亦都不能够无视人民的感受。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阿卜杜勒卡德尔对美国之音说，不幸的是，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领导人现在对民众对以亚冲突的情绪无能为力。不过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迹象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大进展并未因以哈战火而完全付诸东流。近几个月，以色列一直在同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沙特阿拉伯是谈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上个星期对记者表示，沙特阿拉伯向拜登政府保证，他们仍然希望在加沙战争结束之后达成一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安东尼·鲁杰罗指出，即使在10月7号之前，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不过沙特阿拉伯已经表示希望恢复美国与以色列的谈判。这位美国的是前负责核武制裁事务的高级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将看一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看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正常化谈判是不是会重回正轨。阿联酋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最近也都表示，阿拉伯罕协议并未因以哈战争而受到威胁。阿联酋国民议会国防内政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里拉希德·鲁埃米星期二在一次公开活动当中说，协议是他们的未来。他说，这个不是政府之间的协议，而是一个改变该地区的平台。 在最高峰时期，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国就分别驻有多达10万和16万大军。但据美国国防部今年6月透露，美军在中东多个地点的驻军总共只有3万多人。自从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以来，美国已经大幅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根据对在中东不同国家驻军人数的统计报道说，美国目前在该地区的驻军已经多达45000人。美利坚大学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中东问题研究所中东亚洲计划主任约翰卡拉布莱斯说，在美国减少在中东军事存在的问题上，大家的看法或者是还有愿望，就是长期以来与现实是存在差异。他对美国说，美军虽然曾经在伊拉克的大量驻军，但那里是一个他所说的非自然的峰值，美国军队并没有离开该地区。一位中东和亚洲问题专家承认，最近几年美国的确有些忽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他说，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是没有引起太多认真关注，但他的前提是大家深信当地条件对于认真的缔造和平努力是还未是成熟。前白宫高级官员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鲁杰罗，他说，虽然有些政治家会说他们应该关注这个地区或者那个地区，但是美国作为全球的强国，无论重心怎样从一个国家转向另外一个国家，但现实是美国总会在那里，总是有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他说，美国是全球大国，随之而来的是对所有这些地区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中东之行之后，是前往日本、南韩和印度访问。美国国务院说，这个行程表明美国仍然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说，国务卿的该地区之行表明了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持久承诺和关注。他说，即使在身处全球其他挑战之中，亦都是这样。最近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0月27号，联合国以120票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有关以巴问题的决议，决议直至未提哈马斯，但是一些与美国几十年来风雨同舟最坚定的盟友都没有与美国一起投下反对票，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在决议通过之后说，这个是联合国和人类是至黑暗的一日。决议当中直至未提哈马斯，仿佛战争是无缘无故地发生，他甚至质疑这份决议的目的是是否为了要束缚以色列的手脚。他说，摧毁哈马斯的唯一方法就是铲除他们，你为什么不追究哈马斯的责任呢？中国在本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负责安排安理会的议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已经表示，巴以局势是本月安理会议程的首要议题，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11月3号星期五在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尽快出台有助于缓解当前危机、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正当权利的决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谈到中东局势的时候，不点名地间接批评美国，说片面袒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正当诉求，都会导致地区失衡，引起冲突扩大升级。有中东问题专家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上面是撰写文章说，北京在这场的危机当中看到一个机会，可以将自己与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区分开来。他说，当前危机引发的国际分歧只会助长中国关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需要重塑的讲法，而中国近年来一直是试图将自己打造为国际舞台上的不同领导者。美国的中东政策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之上。如果说最近联合国的投票凸显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挑战，同一日中国官媒上的另外一则消息可能会在另外一个领域撼动美国中东甚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另外一个基石，就是石油美元。在国际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中东战火之际，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透过在交通银行开立的数位钱包采购了一船的原油，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在油气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当中使用数位人民币。 在1970年代本位制终结之后，中东国家的所有石油交易都开始以美元结算，而美元之所以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货币的主要原因之一，被普遍认为是他们在全球石油贸易当中占主导地位。这笔交易的完成，使到中国和中东国家的石油交易最终可能完全绕过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支付体系。与美国驻军几万相比，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同时，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存在，但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是美国的两倍几。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去年2022年中国和中东国家贸易额达到 5071.52 亿美元，年增 27.1%。 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在2022年美国与中东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总额约为2120亿美元，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还比前一年是略有下降。马萨诸塞大学洛克尔分校的阿卜杜勒卡德尔教授说，世界已经不单止是靠军事力量，因此中国得以是在国际经济当中占据强势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即将开始2024年的公务员招募考试，上个星期截止的报名人数创下300万人的新高，其中单是江苏省就有10万人。但随着中国的经济疲弱，地方的财政吃紧，所谓的铁饭碗恐怕已经不再吃香了。例如江苏省10月初就公告鼓励国企在编的人员是请无薪假下海创业。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情况代表着地方政府正在精简人力去减轻债务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2024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是 3.96 万人，但是10月24号报名收官的时候，全国报名总数是超过291万，再创新高，其中江苏省超过是10万人报名。据新华报业网10月24号报道，最热门的是宁夏省调查总队业务处室的岗位，相当于3572人要抢一个职位。但是就在大批考生抢捧铁饭碗的时候，江苏省人社厅、发改委等14个部门在10月初是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动的行动，力争是在2025年前每年支持20万人自主创业，尤其是鼓励离岗创业。该个计划最受瞩目处就是支持科研人员创业，目标是5000人次，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携带科技研发成果，以兼职挂职参与项目合作，以及是离岗创业等形式的创业。据官媒新华社报道，江苏省为鼓励在编人员创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三年内不单止保留人事关系，亦可以继续在原单位参加社会保险，亦是职业年金，正常晋升薪谷的工资。江苏省鼓励部分公务员离岗创业的消息一传出，随即是引发微博网民热议。网民是留言说，江苏是全国经济的大省，却是带头鼓励在编人员下海，看来是真的是没钱。亦都有众多的网民质疑，现时中国各行各业都不是好过，为何独独编制内的员工出来创业可以得到各种的保障？他们批评说，这个又是一种的特权。旅居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国籍律师梁少华表示，在在编人员离岗创业风险不低，因为中国处于经济下行期，一般民企运营都是很辛苦，更何况是长期受体制保护的事业单位人员。他说，效率偏低的公务员成功创业的概率不高。
据统计，可能70-80%的那个创业都失败了，这是指普通的人。
梁少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统计，可能70%-80%的创业都是失败的，这些是指是普通的人。体制内很多人除了体制内这些的形式化的工作之外，他没有能力去出去创业，他的失败率是会更高，包括他的理念、对社会的认知，他们都跟不到社会上的脱节。 地方政府鼓励在编员袁黎刚创业，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不少的中国网民留言话，他们联想到80和90年代，中国亦都有两度是有大批体制内的人员下海创业。不过梁少华分析，今非昔比，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有巨大的差异。这个时候释出公共部门人才到艰困的经营的红海市场，并非自举。他说，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商机蓬勃，赚钱机会远远比死守铁饭碗的微薄薪资是来得诱人，而走出体制的人才亦都比一般人更加懂得和政府打交道、找项目，因此吸引大批的公务员以及是事业单位人员投身商场。而这些人亦都确实是纵身一变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梁少华曾经在中国任职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合规官，他说，中国现今的经济情势可谓到了改革开放的末期，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实施闭关锁国，亦是国进民退的政策，甚至重拳打压各行各业的民企，创业者今昔面对的是完全相反的商场。他形容现时离岗创业的人下的是火海，不是商海。梁少华表示，他认识很多中国编制内的人员，虽然对现况多少是不满，却是移动意愿并不高，因为体制内的工作现时所能获得的福利和保障仍然高于一般民间的企业。因此他是直言，共产党总有他的办法，地方政府或者是为了达至裁减人力的指标，可能将内地的人裁员下岗的对象粉饰为是下海创业，总之政策寄出就一定是要执行。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中燕亦都认为，江苏省推动在编人员创业背后原因是中国短期内无法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出此下策，试图降低财政负担，并且期望可以刺激经济景气。他说，除了江苏省鼓励编内人员离岗创业，其他地方政府亦都传出公务员集体减薪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更加传出限制地方政府发债上马新项目，这个都是凸显出经济下行已经对中国各地政府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压力。如果连相对富庶的江苏省都面临着这些问题，不难想象其他的省份的压力更大，纾困方案更少。
以往中国的政府都会借由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如果他今天限制地方政府叫他们，
方仲彦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中国的政府都会藉着由加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如果他是今日还限制地方政府叫他们不要过度地依赖这种的经济扩张措施，显然财务状况是真的非常严重，亦都意味着中共其实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促进经济。江苏省2022年的经济增长总量是突破12万亿人民币，大约是18万亿美元，是全国排行仅次于广东省的经济大省。但是江苏的地方财政在好几个领域都浮现困境，例如江苏涟水县交通运输局10月28号通报，当地的一家民营公交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暂停运营，但是微博网民纷纷往地方财政无法支撑的原因解读。多位的网民举先前的天津、河北等地传出因为财政问题导致公交集团欠薪停运为例，并且留言表示，万万没想到江苏亦都开始，仲有网民揶揄江苏省政府声称他们的土地卖不出去，企业是活不下去，这个不好日子就来。甚至有网民意有所指地留言说，南京的工资都发不到出来。更早之前，微博和支付等中国网络平台则是一度流传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多地的公务员集体降薪，其中江苏公务员遭点名降薪 15%。 对这类的传闻，中国官方不曾正式出面回应，但一年几个月里面，公务员集体降薪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面是反复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此外，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还传出被限制开办新的项目。据路透社10月25号的报道，中国国务院已经对12个债务状况严重的省区市是实施新项目控制措施。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講話，被點名的債務重組災區包括是遼寧、吉林、貴州和雲南等在內的七個省，以及是三個自治區，以及是天津和重慶兩座直轄市。這十二個地方政府未來除了是中央批准的項目之外，不得上馬新的項目，譬如是火車站、電廠等等。報道表示，中國國務院未有對外公開他們控制地方政府舉債的措施，此舉反映中國政府正積極化解各地債務風險，但亦都同時向大型基礎建設投注資金，以刺激低迷的經濟。不過，中國政府未有對路透社提出的詢問請求作出回應。位於台北的匯理國際政策諮詢集團董事長譚耀南表示，財政問題是中國目前面臨著最大的挑戰，以地方債務為主。他說這個困境的解決之道比擴大的內需或者進出口等難題都要棘手。譚耀南表示，據中國官方的統計，2022年的地方債務總額高達92萬億人民幣，佔當年的 GDP 的 76%。 至於國債，人大上個星期才剛剛批准增發人民幣10000億元的國債計劃，使到中央政府今年的財政赤字將進一步擴大到是4.88萬億人民幣。他說，若然加總中央以及地方所有公共部門的債務，幾近中國 GDP 量體的3倍，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遠超過鄰近的日本。他還說，習近平近期視察人民銀行以及是即將增發的10000億人民幣國債，都突顯中國政府對債務問題的關注。問題是，在中國經濟量體不見擴大的前提之下，這些發債紓困措施都只是症狀藥，治標不治本。
中央發國債增發1兆人民幣，那谁来持有这些国债的？一定还是
谭耀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发国债增拨1兆人民币，哪一个来持有这些国债呢？一定仍然是让主要的各型金融机构甚至是各个省政府去持有，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债务的循环而已，本质上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谭耀南表示，中共限缩地方政府的举债和支出只能够解决短期的问题，中長期仍然是要靠整體經濟的復甦力度，但是現時中國內有房地產危機，積重難返，人口紅利亦都隨著人口老化以及出生率下降而不再有優勢，對外又有地緣經濟環境所帶來的各種挑戰，想要返回到過去的高經濟增速十分困難。台北學者方中燕真是總結說，中共高層越來越走向集權以及獨裁的趨勢之下，很多的跡象顯示，習近平就算犧牲經濟，亦都恐怕不願意重回改革開放的路徑，屆時若然是越來越多體制內的員工下崗，勢必造成社會抗爭的加劇，將會令到中國政府更形頭痛，而且波及地區的恐怕是遍及到全中國的各地，而不單止在於江蘇省等少數的省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中国的新经济沙皇何立峰能够啲什么作为。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10月底正式兼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亦即是简称的中财办主任一职，接棒退休的刘鹤，又约成为中共财经核心幕僚机构的最高掌舵人，被外界形容是新任的中国经济沙皇。对此，观察家就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沙皇只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人，何立峰只是习近平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而外商人士又说，在华外商将会对何立峰进入至少半年的观察期，他们呼吁中国要重返务实和改革开放的路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历时7个月的传闻终于落地，何立峰10月底正式接任刘鹤的中财办主任一职，跃升为中国新任的经济沙皇，未来将会主导北京政府在经济和金融大政方针上面的制定。虽然何立峰位高权重，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观察人士多数认为，他既不是习近平的经济顾问，亦都不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因为隶属于习近平福建帮人马的何立峰是靠裙带的关系上位，只是被安插来到执行习近平的左倾的经济路线。位于美国加州的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胜刚表示，外界称何立峰为经济沙皇是错误的认知，因为他不可能被赋予决策的实权。不过何立峰面临的挑战的确极为是严峻，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任何决策的失误崩盘的几率不小。许成刚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经济沙皇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是所有方面的沙皇只有他一个人。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威胁，如果他处理不当就会爆发。
他说中国的经济沙皇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就是所有方面的沙皇只有他一个人。中国实际上存在着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如果他处理不当就会爆发，这个几率不是很小的。无论是他处理定是哪个处理，处理不当就会爆发很严重的后果。许成刚说，中国深陷房市泡沫和地方债的问题，如果是处置不当，势必爆发金融和财政危机，拖垮中国的经济。他说北京现在提出增发一兆人民币国债的解决方案，但面对几万亿人民币的债务，这笔国债连付利息都不够，根本解决不到问题。他也指出失业是中国下一个重大的危机，轻则牵涉经济，重则威胁到社会稳定和中共的执政的政权。在习近平的主政下，他说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其中中美经贸关系尤其难以反转，因为美国华尔街投资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投资的风险，恐怕带动在中国制造的外资的企业进一步是出走中国，特别是外企对北京以市场和供应链为武器所进行的经济胁迫亦都越来越是忌惮，这个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极大的威胁。一位位于纽约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人经济学教授亦都说，官僚出身的何立峰从任职厦门市政府起就只是执行长官交付的财策，现在他靠着裙带关系入主中央的财经部会，就算真的有经济专业亦都没有胆量是背离习近平的路线。现年68岁的何立峰是广东的兴宁人，1973年到福建参加工作，从农场知青和水力发电厂工人做起，之后经过高考进入厦门大学，完成财政金融学士、财政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何立峰1984年踏入厦门政坛之后的最大的贵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1985年出任厦门副市长，何立峰跟着升官，一路从厦门市政府的办公室干部做到厦门市副市长、泉州市长和福建省常委等的职位。2009年何立峰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参与打造滨海新区，兼任滨海新区的工委书记长达近四年。这个高级的制造园区的声势虽然一直是被看好，但其后留下的一堆债务也都让何立峰的政绩受到质疑。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长王建群曾经在天津滨海新区和何立峰有短暂接触，他说台商对何立峰少有负评，但也都不认为他是什么魅力型的政治人物，因为何立峰一向的官场作风就是逆步逆趋，跟着领导走，并以不犯错为原则。王建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何立峰有别于留学，不是自由经济市场派的支持者，因此走的也是接近习近平的经济路线。
何立峰比较是贯彻习的意志，以归类来说他比较不像是市场派，包括他以前提到比如说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啊，或者是说实体经济的失衡。
他说何立峰比较是贯彻习近平的意志，以归类来说他比较不像是市场派，包括他以前提到比如说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或者是说实体经济的失衡，就是说太强调平台经济、虚拟经济，类似是这样的一个批评，和习近平的路线比较一致。王建群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不断强调国家安全和发展并重，虽然一再向外资招手，但又同时出台反间谍法等让外企寒蝉的法制环境，因此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都有是质疑习近平打算走计划经济、国进民退的左倾路线，而何立峰就是他的执行者。不过中国疫后经济复苏疲软，又有房地产泡沫等下行的压力， 他观察习近平今年是并没有底气可以实施左倾的路线，因此他的共同富裕等主张宣示意义大过实质。尤其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省份仍然是要靠外资外贸支撑财政或者是创造就业，因此从地方的现实利益考虑，亦都对习近平的左倾的路线是有微词。
中国政府今年要面对的很严峻的挑战就是失业、外资、外贸，包括出口、投资、就业，这个其实是绑在一起的。那这个东西不解决，它政权的稳定性。
王健群说，中国政府今年要面对的很严峻的挑战就是失业、外资、外贸，包括出口、投资、就业，这些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咁呢样嘢唔解决，佢政权嘅稳定性基础其实就唔存在。但系同时，习近平又要维持佢左倾路线嘅一贯性。佢认为，甚至到2024、2025年之前，佢嘅左嘅路线会停留喺政策嘅宣示，但系佢有冇条件实行所谓嘅左嘅路线，显然系冇噶。佢话今年五月嘅七国集团峰会确立对中国的去风险化策略之后，包括台商在内的不少外企都处于供应链外移中国的压力下，除非地方政府提供政策的诱因，否则在未来一年将会是供应链重组的元年。在这个前提下，他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正是处于左和右的博弈当中，虽然地方面临财政困难，难提出招商诱因，但是王健群说，地方政府有减免税负或者放宽创新补贴标准的裁量权，这个亦是有助于留住外企。至于何立峰是出任中财办主任之后的优先施政，王健群说可能有三大方向。一是透过政府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以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二是贯彻金融脱虚向实，这个亦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最近的重点，包括是收拾房市泡沫和地方债务的烂摊子。三是发展实体经济，包括将资金导入半导体等实体的制造业，并且刺激民间的消费。针对何立峰的最新任命，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是致函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要求置评，美国商会拒绝置评。中国欧盟商会以书面回应，呼吁何立峰采取均衡和务实的做法，来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放缓、房市危机和地方债务等的挑战，包括深化开放并且营造一个对外来投资的营商的环境。这个是前现任主任刘鹤和何立峰都认可的原则。中国欧盟商会说，将会密切观察中财办未来的施政和采取什么的具体措施，来到提振投资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大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鲜花革命与万圣节狂欢》，习近平为何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极权政权一般喜欢以人民政权去自居，不过人民在极权政权眼里其实地位就等同初九，在抽象礼赞人民的同时，就是对人民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防范人民不满。外界从北京当局这次对李克强丧事的处理当中再次提到这一点。李克强是中共前二号人物，由于他的平民总理形象以及多年来被习近平压制的状况，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在中国民间引起了一股悼念潮。在他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用鲜花表达哀思。北京当局虽然不敢阻止民众鲜花悼念，因为并没有讲得出的正当理由，但在网上对有关李克强的一切信息几乎一律封锁，搞到好像李克强不是中共的前总理，而是党的政治反对派。当局之所以对群众悼念李克强非常紧张，原因讲来亦非常简单，就是闻出了其中的意味，明白群众不过是藉着悼念李克强去表达对目前政治的不满，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对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统治说不。故而他要防范别有用心的人去藉此煽动群众闹事，唯恐悼念现场失控，出现另一场四五运动。 中国历史上的四五运动今日在中共的叙事当中是作为一场正面的群众政治抗议而受赞扬的。不过在当时被中共定性为一宗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北京的长安街十里长街送总理，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周恩来的去世成为了导火线，不久之后的清明节，全国各地的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表达他们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场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北京市最后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了在广场上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四五运动可以当作是群众醒觉的集中爆发。文革十年暴露出毛泽东的专制统治是几咁极端荒谬，但亦令到群众的反专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萌发并且醒觉，并且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上公开表达出来。这件事件虽然在当时已被当局镇压收场，但亦令到中共党内高层的反四人帮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泽东的极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从而为后来的宫廷政变、拘捕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李克强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周恩来，两者都被民间舆论塑造为中共党内的清流。1976年周恩来之死，民众就好像失去了灵魂一样，觉得大厦将倾，国将不国，并没有方向，失去了未来，所以自发上长安街送行，清明节天安门悼念。今日李克强英年早逝，民众除了惋惜，还寄望了更多的同情，同时亦在他过去十年一直被习近平压制，成为中共最郁闷和窝囊的总理。这点和周恩来并不一样。周恩来虽然亦被毛泽东压制，但是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去撑危局。周恩来的行政才干和在党内的势力，令到毛泽东在防范他的同时又必须要重用周恩来。基本上呢，李克强是被习近平摆在一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烂摊子就要他收拾。但是在收拾烂摊子的时候呢，并不放权给李克强。李克强的去世就不像周恩来，并没有令到民众觉得天会冧下来。不过鉴于李克强的清廉和被作为党内改革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还是令到普遍民众，特别是党内精英，生出了一种中共最后一丝自由之火已经熄灭的悲情感，未来茫茫，陷入一个更加专制和黑暗的时期。这一点和1976年颇有相似之处的。现实令人非常窒息，改变现况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才会自发去纪念周恩来和李克强，所以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可谓非常清楚。只不过对周恩来的纪念是诗，对李克强的纪念就是鲜花。在李克强的故居红星路，放眼都是鲜花的海洋。正是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将这次鲜花悼念称为鲜花革命，因为它令到大众和统治者看清楚民心向背。虽然是这样，两个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共权力结构。四人帮虽然在当时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但始终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并没有军队支持。但是今日习近平不单只是最高领导人，而且手握各种的专政工具，包括军队。所以要改变现况比1976年难得多的。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亦警觉到这一场鲜花悼念的危险性。在对群众的政治表达上，专制政权的嗅觉一向都非常之灵敏的，宁愿将危险信号夸大，亦不放过可能的群众抗议的火星。就习近平来讲，绝对不能够被群众借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一场针对他的就算是小规模的街头公然的抗议。如果是这样，就显示习近平的政权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运动的场景讲什么都不能够在这一刻重现。习近平的担忧可以说是对的，如果对悼念不加以限制的话，任由李克强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很可能这种网上对现政权的怨气会演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 因为好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冤死的，当局难脱谋害的嫌疑。网络上的封锁有关李克强的几乎一切信息，虽然不能够阻止公众悼念他，消除这种猜疑和怨气，但是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民众是接收到的，即是即悼念李克强而生事以至公开的街头抗议是不被允许的。不过当局虽然高度在意李克强逝世对党内外的影响，并且千方百计阻止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传播和发酵，特别是避免出现群众的街头抗议。不过亦是在李克强去世的这个礼拜，在上海街头接连几日出现了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青年的盛装出游狂欢场面，表面上似乎和李克强的过世无关，甚至在当局眼中准许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还能够释放他们对现实不满的某种怨气，有利而并非不利当局维护目前的秩序。但是如果考察这场万圣节狂欢的内涵和他隐晦表达的政治意图的话，当局实际上并非乐见的。今次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无穷创意，他们将西方国家的鬼节过出了中国的味道。这个意义上可以当作是一次文化狂欢，但是实际上亦是以幽默和狂欢的形式去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对过去几年抑压的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情绪大宣泄。从流传出来的影片、图片和参与者的描述来看，公众将这几年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化为庆祝万圣节的元素，还有一些题材和人物，例如穿着防护服的大伯、飘绿的股市走势图、学医救不到中国人的鲁迅等等，针对时弊的意味很浓，带有某种敏感。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去年白纸运动的符号物，也就是白纸，这个就是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了。现场参与狂欢的青年在各种气氛之下未必能够感受始终的政治含义，但是事后当局一定能够觉察出来的。相对万圣节狂欢呈现的具体意象或者它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宣告中国青年并没有忘记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曾几何时，中国青年被当作成是物质的一代，对于公共生活并不关心，对政治的不业心、不参与、缺乏情怀和担当。但是上海青年用他们的行动和创意打破了这一种成见。如果说去年的白纸运动亦是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轻人起来抗议，那今次的万圣节就以狂欢形式接续了白纸运动。上海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们不再将政治视为与己无关的事物，对当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题以一种讽刺作出了他们的表态，和民众自发性用鲜花悼念李克强一样，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成果。而值得一讲的还有上海官方这次对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表现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这个同李克强的去世有关的。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强行取替青年的化妆游行狂欢，因为这样可能会令到青年心中对目前生活的不满情绪无法透过狂欢得以释放，导致他们情绪失控，从而在李克强去世这个节骨眼上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青年捉住了李克强去世的机会，达成了他们的狂欢目的，但是这个亦提醒了北京当局不能够令到群众有集体表达不满的机会和场合。民心已经变了，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将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党，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将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习近平亦很喜欢说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过民众悼念李克强的鲜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万圣节游行非常清楚地对习近平说，他并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想掌控一切，但是他又感觉一切都划出了他的掌控，危险随时而至，这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原因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的粤文世界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一时间我哋播出揭方频道嘅系列文章，中国试图用旧视频去指责美国喺南中国海嘅自由航行。美国指责中国嘅飞行员喺南中国海上方危险拦截一架美军战斗机，双方近乎碰撞。中国方面反驳美国方面嘅指责时呢，就发布咗一段用今次事件完全不相干嘅视频，转而指责美国方面，指称佢哋挑人搅局。下面系美国之音揭方频道嘅报道内容。
10月26号，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海上空危险拦截了一架美国空军战斗机，双方一度距离不足3米。美国司令部说，发生在10月24号的这次拦截中，中国双引擎喷气式战斗机歼-11以不受控制的超速接近美国 B-52 轰炸机，两架飞机几乎相撞。美方说，由于当晚能见度有限，中国飞行员可能没有意识到两架飞机的距离有几近。这次的拦截没有遵守国际航空安全规则。在10月26号的中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向中方索取这件事情的图片或者影片时，国防部发布了和10月24号事件完全无关的影片，随后指责美国挑衅。这段影片表明，美方才是真正的挑衅者、冒险者、搅局者，这个是有误导性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称，飞行事件是在10月24号夜间发生在南海上空。中国国防部发布的影片则是展述了另外一件发生在2023年8月19号的事情。当时美国海军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是在南海海域相遇。中国指责美国军舰多次采取大角度转向、急加减速、横穿中方舰首等多项挑衅动作，从而违反了国际海上被碰规则。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事情的描述不准确。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向美国之音揭方频道表示，中国发布的影片经过剪辑，并没有显示多艘中国海军舰艇和拉尔夫·约翰逊号之间90分钟的互动。中国发布的影片亦都和10月24号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声称，人们应该注意拦截发生的地点，中美舰机近距离接触的地点都是中国周边的海空域，它不是发生在墨西哥湾，亦都不是在美国西海岸，而是美方跑到中国门口挑衅之事。如果你不来，我能够拦截你？他在记者会这样说。但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指出，所有这些互动都发生在国际法保护公海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的国家领海之外。中国辩称，根据国际法，外国军队不得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情报收集活动。美国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军舰享有经由一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6年的报告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运经过南中国海，年贸易额达3.37万亿美元。该水域还拥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以及利润丰厚的渔业。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激怒了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其他主权声索国。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裁定中国南海主权败诉，仲裁庭表示，尽管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历史上曾使用过南海岛屿，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对该水域或者其资源行使排他性控制。中国拒绝接受这项裁决，并一直在该地区加强军事的存在。2021年，中国通过一项法律，授权其海警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阻止外国船只进入南海。随着紧张局势升级，人们担心南海地区正成为热点，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全球后果。 10月22日，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同埋一艘中国海警船喺北京同马尼拉之间有争议嘅仁爱礁附近相撞，紧张局势再次升级。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进行危险拦截演习，并对中国提出外交抗议。北京表示，菲律宾方面正进行侵权同埋挑衅，应该停止行动，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中国的海事争端由来已久，欺凌被视为竞争对手的做法，历来是北京不顾国际化，将其声称拥有的领土标记为自己的主要策略之一。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